我们今天早上常跟是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十一章。耶利米书第十一章我们读了以后呢，它这个主轴蛮清楚的，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要耶利米去跟神的百姓或者神的子民重新让他们就是温故自新吧，就是意思就是说，人可能会忘记，人可能会走错路，把耶和华神把他们的列祖从埃及地，那个埃及什么就是铁炉，什么是铁炉呢？铁炉就是好像，我们叫铁幕，对不对哈？铁炉是不是啊？这个火烧的时候你跑出也没有的地方了嘛，是这样。那么另外的话就叫为奴之地，是吧？就是受到辖制痛苦的地方，是这样。那么神因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把他们救出来，跟他们的这个先祖立了约，很简单的，你只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那么，所以这个听从神的吩咐，照神的话去行，这件事情，讲起来很容易，但是呢，以色列人从他们的祖先开始过来，一直到耶利米这个时代，在以色列人，就是在神的百姓，南国犹大人要被掳以前，这段岁月光景里面，神好像一直在等待人，那个心情是什么呢？神要等待赐福给他的百姓，就好像一个爸爸为了孩子好，儿子你好好读书，我给你准备了什么东西。就说其实神所立的这个约不是要让他的百姓受咒诅，神立的这个约相反的是要赐福给他的百姓。就说既然听从了遵行了就能够蒙福，那么不听从不遵行呢，他就遭灾。耶和华神因为他是定力，他是定力自然律的神，一切的好坏福祸，神他定规这些东西不是要赐福给人，就好像说一个国家定了法律说你杀人要偿命，其实定这个律法的意思不是要来杀人，定这个律法的意思是要保障人不被别人杀，然后呢，人也可以不必要受到法律制裁他的死。其实任何事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上帝定立这一些告诉神的百姓们应该要怎么样生活，应该怎么样对神，应该怎么样对人，应该怎么样对物。假如我们规划十条诫命，很简单的规划这十条诫命里面三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我们去看十诫，第一个是怎么样的？第一个是怎么样对待神呢？在我以外不可以别神，你们要守逾越节，或者你们要守安息日等等。就是我们一个是对待神，我们应该怎么样？一个是对待人，对待人里面包括怎么样呢？对待人里面就包括孝敬父母了什么？就是说这个对待人，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对待东西，你不要贪婪别人的房屋了，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了，是不是啊？等等，是不是？就说我们很简单的看，生活里面就是一个我们怎么样对待神，我们怎么样对待人，我们怎么样对待物， 今天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是按照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怎么对待神，怎么对待人，怎么对待物，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身心灵都健康。但是反过来讲，今天说哎，这个大殿，你说身心灵都健康，今天我们怎么可能身心灵都健康呢？你看今天假如这样讲，今天在美国有没有一个真正身体健康的人？没有血压高的有没有？没有糖尿病的有没有？没有什么就身体上是什么样的光景？怎么可能我们听神的话就会身心灵健康呢？那这个其实我们不听神的话，第一个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疾病。身体上面的疾病就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我要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看看嘛，我们来读读圣经，上帝要我们吃的什么了？上帝要我们吃饭。但是今天多少人不吃饭，光吃菜的有没有？你们告诉我，为什么呢？因为吃菜是享受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按照圣经里面讲的，你们要多吃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蔬菜？我在看人的牙齿是跟吃素的动物，就是一直是吃草啊吃什么，这些动物是非常相近的，而跟一些吃肉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我们好好去观察我们的牙齿，就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吃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健康的东西，地里面长出来的菜蔬，树上结合有核的果子。今天我看到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我在美国有碰到他。你在哪一部分精神的话，你哪一部分就健康？我再说，他跟我讲起圣经里面指导所有对身体有健康的这些经文。哎呀，我觉得奇怪，我从前读过，为什么就没有他这样做这种领受呢？啊，什么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能吃，圣经里面没讲啊。今天我们去看看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们说什么新约时代旧约时代，我们只要存着感恩心祷告了，耶稣基督遮盖洁净一切东西。不，那个时候说这个东西能吃，就是对你身体健康好不好的问题。上帝是希望我们身心灵都健康，干干净净的这个在地上过生活。我真的慢慢我年纪越大，我越体会这一点。我们若是听神的话，我们我们该吃什么，我们对待人应该怎么样，我们对待物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我们对待神应该怎么样，这些都是其实自然律。我们一般人讲的自然律也是上帝跟人立约的一种约，是不是这样？但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们为什么会在耶利米那个时代，耶和华的话要临到耶利米，要耶利米去告诉他们？难道他们不知道有这个约吗？他们知道有这个约，那么为什么还要耶利米去讲呢？因为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个约，把这个约摆在边上已经太久了。难道他们喜欢招灾吗？不是，他们久而久之怎么样？他们久而久之根本不在乎神同不同在，根本不在乎神要不要赐福他们。他们所关心的什么？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高不高兴，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听呢？今天举例来讲，你有没有经验？人家讲话你不想听，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这个别人讲话你也不想听，为什么？因为他讲的不如我的意，因为他讲的跟我的意思不一样，因为他讲的怎么样，就是说刚好是跟我反对的。其实别人讲一句你听来是跟你反对的话，可能讲话那个人并没有要反对你，他反而是要爱你。我们没想过这样的问题啊。我喜欢吃什么做什么事情，大妈常常会在旁边讲， 他讲我是要反对我们，他讲我是要害我们，不，他讲我是爱我，关心我，不要让我因为做了这些事情以后身体不好，也不要因为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怎么样。但是大妈只是大妈，她也是个人，她有些事情不要我做是什么呢？顾到形象，顾到面子，顾到不要给人家太难看。但是呢，至少在吃的方面东西，我很能够体会，就是说大妈说的真的是为我好，干嘛不听呢？他不是要我受灾，他不是要我受苦，他是要为我好。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听一些话？因为我们心里面顽梗。那么那个顽梗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顽梗的意思就是坚持己见了嘛。顽就是鱼顽的话，梗就是什么？就是坚持了嘛。我们随着我们那个，就是不按照神的心意行事，就是一种愚昧了嘛，就是鱼顽了嘛。那么一直坚持自己，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行事为人，这叫什么？这就是一直是这个固执己见嘛，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什么叫很可怕的事呢？我们只要让神的话，我在说不是圣经，是神的话哦。圣经里面记载了神的话，而且圣经里面记载了，就算不是神的话，神也可以借着人的话向我们说话，变成神要向我说话，神的话。我再说，你追求圣经跟追求听懂神要向我们说的话，这个意义是不太一样的，有重叠的部分，也有不相干的部分。就像法利赛人，他们懂律法，他们懂圣经，但是呢，有些东西跟他们一点相干都没有，生活里面不相干，反而怎么样呢？反而神有一天要按照他们所学习的圣经来刑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不知道啊，他都知道啊，他连理由都没有，推脱的理由都没有。今天一个人圣经讲得很熟的人，有一天你要小心。为什么呢？圣经里面耶稣说，神要用我们口中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来定我们的罪。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照做啊？神的百姓之所以会落到耶利米所告诉他们呢，要遭受这样的一种灾祸的光景是在哪里呢？在他们不愿意听，因为神的话跟他们的意思不一样，因为神的话不能满他们的意。神的话摆在那个地方，他把神的话摆在心里，他倒霉了，他的日子不好过，所以他宁愿把神的话怎么样呢？他把神的话就这个高高的挂在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他以为他看不见了，神也看不见他。下面我要交通的。他不但是不听，而且还怎么样呢？而且还同谋背叛。所谓的同谋背叛的意思，就从前有些人想听，但是那些不想听的人怎么样呢？那些不想听的人呢，觉得有人听了，那我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你知道这个亚拿图城里面的人为什么要谋害这个耶利米啊？最后这两段这个圣经记载，就是从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为什么亚拿出城里面的人会那样的要计谋来害加害耶利米啊？因为耶利米就是亚拿出城里面的祭司嘛。因为耶利米是这样，跟他们不一样，他要跟他同谋来背叛耶和华，耶利米又不肯。那么耶利米活在他们中间，就是一种一直定罪他们。耶利米不要定罪他们，是他们自己的行为被耶利米愿意听神的话来定罪。我再说一次，会不会讲得太这个绕舌了？耶利米没有意思，我相信耶利米也不存心要去定罪这些百姓，但是耶利米 定义要按照神的听神的话，按照神告诉他的话去行怎么样呢？只要耶利米不被他们同化，只要耶利米不跟他们同谋来背叛耶和华，耶利米只要活在亚拿图城里面，就定了那一个城里面人的罪。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许许多多社会上有些人他容不得这些人。今天为什么在不但在社会上，今天为什么在礼拜堂有很多就是真是跟随神的人不一定见容于在教堂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存在就让一些人的良心受控告，因为他们的存在就让一些人怎么样呢？好像不看见神也不行，看见神他们又不愿意，要存着顽梗的心去行，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不是很难过吗？难过到个地步怎么样呢？就想陷害人了吗？啊，两个长老，一个遵行神心意的，一个是按照自己喜欢的，你说那怎么办？两个传道人，一个是要听神话的，一个是都要按照他的方法，他讲他话，只有他发号施令，弟兄姊妹一定要跟着来做。那么这两个传道人到底是谁欺负谁啊？你们讲给我听。属灵有一个原则，永远是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你慢慢去，你慢慢从整个历史里面，从我们自己生命经验的里面，就我从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看，我们这个保罗都说，我们有肉体跟圣灵在我们，情欲跟圣灵在我们里面相争，有两个律真是苦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到底我们常常内心深处里面的征战，到底是到底是属肉体的来压迫逼迫属灵的呢，还是怎么样啊？其实我们自己个人身上是这样一个经历，我们跟在一个人群社会里面，你到底是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人呢，还是这个属灵的人去逼迫那些属血气？不，属灵的事情怎么样？慢慢慢慢可以影响，可以这个 overcome， 就是胜过属肉体的事，这是不错的。但是只要有一点肉体在，肉体永远以神为敌。但是呢，与神为敌的肉体还可以讲得漂漂亮亮，像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可以讲得很漂亮属灵的道理，穿着什么呢？穿着属灵的外衣，行满足肉体情欲之实。但是以色列人已经邪恶到什么呢？存着顽梗的心，这个的恶心，存着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到了个地步怎么样呢？他们还同谋背叛耶和华。我说到有一天呢，假如上帝把有一些人在暗中所密谋讲的话，在大家面前公开把它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听见的话，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你把每一个教堂里面执事会开会的情况把它录下来放给弟兄姊妹看，会有什么结果？几个长老在那边秘密开会的那些实况有没有？连线视讯有没有？现在不是有视讯吗？ MSN 有没有？都有的，神都在那边照下来了，去讲会有什么？到底在密谋些什么东西？是为了什么密谋？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心意？还是为了自己的什么呢？以色列人会这样，神的百姓这样，我们会不会这样呢？今天哪一个人有种说，我只要在背后讲的话，通通在房顶上传扬出来，神啊，你去讲，我可能讲的话不完全，但是我真的不怕人家听见。昨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还讲到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立一个心愿，我们在人面前不敢讲的话，你背后就不要去讲。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在暗处，我们在暗处所讲的要在明处这个被人家知道，我们在密室里面咬耳朵附耳所说的话，有一天神要让我们在房顶上宣扬出来。这些话没有读过吗？ 那为什么还要存着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呢？一天到晚老是搞那些密室交易，是吧？暗箱作业，为什么呢？啊，跟你有利益的关系就是私下跟你讲，跟他有利益关系私下跟他讲，是不是这样？干什么呢？串联串通，搞到最后干什么呢？投票的时候要投我一票，是不是这样？哎呀，真的求助怜悯，我们真的世界上的人这样搞这一套，怎么样？这也是自作自受。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定的律法是为我们好，人定的律法叫白落了嘛，是吧？人定的律法怎么样呢？啊，这个律法那个律法，投票嘛几分之几多才能够做过？那么怎么样呢？但这个自己定的这个这些规条是不是啊？哎呦，怕这个投票人数不够多的话，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不能够贯彻，怎么样呢？不是要撕下来这个密谋吗？我们好去思想，其实跟随主是很简单的。神的话在哪里？有人说神的话在圣经里面，讲对一半。一个不识字的人，我真的那时候我们到张园城去，有一些敬亲爱主根本不识字的老太太，他在田里面做工，神会告诉他神的心意。其实神能够透过所造之物啊，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吗？今天有多少高举圣经的人，他是遵行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吗？还是因为他研究了圣经、读圣经，他要高举圣经，结果让别人都在他的掌控底下呢？我那时候说过一句话，在我眼里看得到，在中国谁掌握了解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谁有权可以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政权，他就是一个真正掌权的人。你同意吗？这个人有好人有坏人，跟所有的人一样。今天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观察到这样一种的这个现象，因为他怎么样呢？我只要掌握了解释申请的权利，我就是一个真正最高的掌权者，是吗？任何一个人掌握了对圣经的解释，他就是最高的权柄吗？错了，最高的权柄是讲话的神，不是解释神讲话的那个人。因为人作恶到一个地步，连人真正被神使用来说神的话，人都不听，而且还要害他。这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神所讲的一个真实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也一再的发生在现在末世的时代，神的儿女的中间，在基督教的当中，我们要用心慢慢去体会。你不要对很多事情不满意，人家逼迫你是因为你个性你要改，是因为你脾气你要回啊，对不对？在神面前要为着我们自己血气里面出来的东西悔改认罪，而且怎么样，希望人家能够多多的怎么样这个来扶持我们，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呢，假如有一天你发现你是因为遵循神的话受苦话，那么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像耶利米一样来面对这一群神要他说话给他们听，而耶利米遭遇到这样一种光景，我们能不能在神面前有一种种被神使用的一种感恩，而且或许心里面真的有这样一种盼望，或许神借着像耶利米这样的可以使用的器皿，说不定让神百姓当中有一些人听见了，能够真正的回头回到神的面前来了。你看今天圣经记载的，他们忘记了约，他们忘记约是不肯听不肯随从，因为他们存着这个顽梗的恶心，以至于他们就密谋来背叛耶和华，以至于到最后怎么样呢？以至于到最后这个一步一步的刚刚开始就是失之毫厘怎么样差之千里的意思，刚刚开始一点点， 慢慢演变到最后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记得说，哎呀，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啊，你为那可耻的巴黎所铸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啊。那什么意思啊？到最后偶像充满神百姓之地，用我今天的话来讲，今天偶像充满在神儿女的心中。有多少的品牌成为你的偶像，跟圣经的章节一样多啊！今天在神儿女们心中的偶像多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想象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个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人不悔改，神亲自又说，在这边又说了，你不要为这些民祷告，他身心灵不健康，他身心灵痛苦，这是他什么？第十七节最后四个字是什么？
自作自受。
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自作自己不想受，还要让神来受，还要让别人来为他受，他玩梗，对不对？今天有多少的小孩自作娘受，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什么叫自作娘受呢？父母亲教他这样不要，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怎么样呢？所有的事情那父母亲要挑战起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神这样的爱我们，要我们这样那样，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被外族人欺凌啊，这个刀剑等等，是不是这样？自作自受这一句话，我们做人也要有点guts子嘛，我们做人也要有一点点的骨气嘛。用我们成年话，既然到外面混，要混的性格一点嘛，是不是？现在的话就混的酷一点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怎么会教堂里面信耶稣的儿女都是自作希望神受，对不对？欺作希望夫受。对不对？夫作希望妻受，是不是这样？要自作嘛，自受嘛，对不对？今天碰到很多人拍拍胸脯，这是大爷做的，要杀要剐随便你，二十年后是要好汉，这个还有点骨气嘛，是不是这样？但是问题是，我倒也不是鼓励大家这个任凭自己，我的意思乃是说，我们今天好好想想看，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要人家为我祷告的那一件我痛苦的事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是按照自己心中喜好去行，还是因为听了神的话？假如是听了神的话遭受的苦，那么我们跟神祷告，神一定会乐意听，他还会安慰我们，是不是？这个耶利米会不会跟神祷告？按公义判断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这是什么？这是耶利米跟神的祷告，对不对？是不是啊？神啊，你鉴察嘛，你不但鉴察我的心，你也鉴察他们的心，或者这样说，神，你不但鉴察这一些起来要害我的人的心，你也鉴察我的心。你鉴察他们的心的意思就是什么？他们这样害我是为了你，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神啊，你也鉴察我的心，我讲这些话到底是为了我自己，还是为了你，还是为了他们好？你鉴察以后怎么样呢？你在那些害我的人中间，你来报仇。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神听不听？你说，哎，这样的祷告神不听，神怎么给你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神是充满了爱的，我们又搞我们一套，这个建立在我们思想体系里面的神学系统，在判断别人祷告好不好？不，我们好好思想，我们的祷告到底神听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神要不要？今天我们很轻易的要别人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原谅我哈，我们今天也很轻易的就答应为别人祷告。有的时候你想想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还没有悔改，你为他祷告有用吗？那么好，神啊，给他们夫妻感情好，是吧？先生一看到在外面乱搞，是不是这样？你还要为他们祷告吗？啊， 我们的祷告什么呢？从侥幸的心理，我们的祷告变成我们一种满足别人期盼的，让人家知道我们在为他祷告，这样而已。但是有没有摸着神的心意呢？假如一个先生在外面乱搞，而且还是信主的，这样的对待他的太太，是不是啊？你怎么为他祷告？只有一个神啊，求着你管教他，让他悔改。其他的，哎呀，我今天很痛苦，太太又对我不好，也希望我太太自说，你怎么可以自作要欺受呢？今天很多做老婆的也是，一天到晚虚荣，对吧？逼着老公，一天到晚买这个买这个，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先生，搞到最后差不多要疯了一样，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又觉得家庭不幸福，我的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来牧师传道，打扰你来为我家庭祷告，是不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好为他们祷告？讲来听听。今天我们真的这样，人家要我们为他祷告，为我家庭幸福祷告，我们就为他家庭幸福祷告。现在要你为人家庭幸福祷告的，一定家庭幸不幸福啊？不幸福。我们有没有跟他一点深入的交通，关心他为什么会不幸福呢？啊，因为我先生怎么样？我听了个半天，他讲了个半天，他先生都是照神的话在做啊，没有什么不对啊，只是不满意他的意，大概就我的意思啊。我们好好跟那些要我们为他祷告的人心里面有一些真实灵里面的交通，你才会知道神才会要我们怎么为他祷告。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答应别人的代祷，从来没有跟他真心灵里面交通一下。一个生病人要你为他祷告，你有跟他好好交通过吗？有没有？你吃些什么啊？你有没有去看？你有没有去问问那些喜圣的人？一个喜圣人叫你为他祷告，你怎么为他祷告啊？啊，只是为他神啊，你让他喜圣的路途不要出车祸，平安。你有没有问过他？你是不是一把一把在那边吃药啊？弟兄姊妹，神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可以跟人分享、见证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了？我们糊里糊涂做了很多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包括为人代祷，这么厉害。人家说，季兄，你怎么话这样讲呢？因为我也做过这种糊涂事嘛，只是现在有的时候会很 confuse 我，到最后怎么样呢？不 confuse 我的原因，不是按照该不该为人祷告，而是说为什么要为他祷告？为他什么祷告？神啊，你要我为他什么祷告？到神的面前先来问一问。你有的时候听见说你要为他悔改祷告，你要为他什么呢？你要为他，你真正要为他肉体，这个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有软弱祷告，你要为他什么祷告？你慢慢会发现，哎，我们慢慢不是用祷告当做一个做福做这怎么讲，哎，道这个人家道教有没有做法事的？有没有？祷告绝对不是做法事，哎，祷告绝对不是一个宗教里面的做法事，哎，祷告是摸着神的心，祷告在神的面前，让神怎么样？让神心里面有点安慰，说：“哦，世上还有一些人体会我的心。今天不是我对我的百姓过不去，是我的百姓是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好好思想，以色列人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到最后要让神的仆人耶利米祷告跟万军之耶和华，要他报他们，却要借你在他们身上报仇。神怎么答复他们呢？神答复他们说：“是的，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耶利米所居住的亚拿图城里面的人。今天大家有个感叹，放眼看去，这些少年人，我们的孩子到底是干嘛？一天到晚到底在想些什么？当有一天有个弟兄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你有没有为你来美国这件事情寻求生活里面的舒适，向神悔改，也真心的跟儿女说，爸爸那时候决定来移民，只是追求舒适的生活，导致今天你们的痛苦无所适从。 今天我们常常做了一些事情，那个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来美到美国去的每一个人少年人都会这样，不是哈。我乃说，为了满足自己玩跟想享受的心的那个结果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心里眼睛看看今天的少年人是怎么样，今天我们的儿女是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知道说神的刑罚有没有开始在我们的家庭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假如有，我们应该怎么样为这个时代祷告呢？我们请你做祷告。